写作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如果是痛苦的，为什么还要写作呢？就让我们来听听写作者的申诉，他们和写作之间到底是怎样的爱恨情仇。我是翟敖，欢迎收听《写作就是这样》。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写作就是这样》，我是主持人翟敖。著名的推理实界有一条戒律是，故事中不可存有超自然力量。当然我们也知道，推理小说发展百年，许多戒律早已碎成一地。今天来宾不但打破了这个戒律，还将冷硬派这个欧美小说的潮流在地化，侦探不再高尚大，而是仿佛就在我们身边。让我们欢迎今天这位在地化的推手张国立老师。
大家好，我是张国立。
张国立老师的缉同警探系列小说创造出一位缉同警探罗志，最近这个缉同警探三部曲的第三部《死亡的深度》由静文学出版。我很好奇冷硬派小说它是如何在地化的，张国立老师他又怎样借由这样的类型测量出死亡的深度。一开始我们的节目有一个例行提问，就像老师在写很多警察侦讯一样，我也好奇老师写了这三部曲，写到最后一部会不会觉得很痛苦，很多梗已经快要用完这种感觉？
大概不会吧，因为我从小看推理小说长大，我爸爸死掉的时候留两本书给我，一套是福尔摩斯全集，另外一套是叫做财经的东西，那个财经的我一页都没看，这就只看了福尔摩斯，所以从小是看福尔摩斯长大的。那在写这个三部曲的时候，设定的是一个缉同的警探叫罗志，因为我受到欧美的推理小说影响比日本的大，日本的比较讲究本格派，那欧美的比较讲究的是侦探这个人的他的人生，也就是说最好的小说是当主角当刑警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发现他最后必须面对他自己，他要把自己的问题解决掉之后才有办法破案，这是最好的推理小说。所以这个缉同警探三部曲按照这种方式来写，这个罗志这个人呢，他在小说里面就面对他自己很多的困境，所以没有什么痛苦，
对，
也没有阵亡。
其实老师刚提到就是冷硬派他们在写的时候都会设定出一个很有人性的一个警探，他不像福尔摩斯那样优雅马上就能找出答案，他甚至会酗酒，甚至有很多感情问题，可能放在现在眼光看还是一个渣男之类的，但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观众跟着他一起找凶手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在探访这个警探他内心深处有这样的过去或是被伤害这样。那放到罗志他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有缉同这个体质，那这个体质在第一部曲的时候其实是他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嘛。我很好奇老师你怎么把缉同这个想法放进所谓的警察小说或者说推理小说之中？
我以前在一个宫庙啊，看到一个大概30多岁，一个像是一个流浪汉一样的男的，很瘦很瘦，然后穿的拖鞋啊就很脏啊怎么样。我后来问那个宫庙，那个宫庙的人跟我讲说他以前是缉同，那后来有一天他不知道犯了什么戒，比如说他曾经跟神明立誓过他不喝酒或者是不赌博之类，他犯了戒，所以神明离开他而去。那这个对于这个缉同来说他是很痛苦的，因为他大概从17岁、18岁左右神明上升，一到30多岁神明突然走了，他没有办法忍受，所以他每一天在宫庙里面到处的希望神明再上升啊，那有的时候就会也故意的假的 key 档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我觉得哇，这个人的故事好丰富哦。可是我跟找这个缉同聊天的时候，他语无伦次，就没办法聊，我只能在旁边看一看。这是我之所以想要把这个事情跟警探连接在一起的主要的动机了啊，因为我觉得神明走掉之后的缉同他的人生会是什么，其实蛮有趣的。这就是我把他跟侦探结合在一起的原因。
而且他会影响到办案这件事情，大家都会期待说他是不是有神力可以马上 找出所谓的凶手或者是犯人、
嗯、
但是老师在写作中其实会一直刻意让主角不用他的力量，然后在第一部里面这个主角他这个神力其实跟他的原生家庭有一点点复杂的关系，有点像诅咒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老师其实把天赋跟诅咒结合在一起，异于常人的人他也有他痛苦的地方，这是老师自己一个很深刻的观察吗？
当然是推理小说里面绝对不能让神明来破案嘛。那我以前在念戏剧的时候，戏剧西洋戏剧史里面有一个叫机械神，在中世纪的时候欧洲在演戏剧的时候都是演跟宗教有关系嘛。那演那个魔鬼啊什么演得越来越激烈的时候，大家最后不知道怎么收拾了，于是从空中就掉下来一个神明，比如说是耶稣啊或者谁啊，然后这个恶魔就死掉了。所以在戏剧里面讲这个机械神是一个违反戏剧原理的一种处理方式了啊，就不能这样处理，一定要合理才行嘛。所以就回到了希腊悲剧里面，希腊悲剧里面来说就是说人他是有宿命的，他的人生操纵在神明的手里面。可是这个跟我们的人生也差不多了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冥冥之中我们的命运好像都已经被决定了嘛，我们也不能改变太多啊，有一点这种意思在里面。那鸡桶警探他曾经当过鸡桶，所以对他来说有些事情他是看得到的，可是他一再拒绝使用神明的力量去办案，这是因为鸡桶警探罗茨这个人呢，曾经在宫庙里面当鸡桶的过程里面使他的弟弟，就是他疏远了他弟弟，他一直对这个东西耿耿于怀，所以他很排斥再回去用鸡桶的力量来办案。那我是觉得这样子的话对主角来说他的个性来说冲突性比较强。
对，回到刚老师讲的那个所谓的人这个部分，其实到后来我们会看到那个主角罗志跟他弟弟之间还有一些纠葛会慢慢在二三部曲化开这样子。
是，
然后我也蛮好奇的一件事就是老师在里面写了非常多警察办案或警察程序该怎么走、嗯、或法医在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老师有特别去研究台湾的警察制度吗？
也没有，在我那个时代跑新闻的时候有一个法医是很有名的嘛，我不讲他名字，好像听说已经不在了，他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法医。以前的法医都是跟民众跟记者的距离是很远，大家都不知道法医在做什么，只有这个法医他很喜欢上镜头，很喜欢讲这个讲那个，那他讲的一些东西都是很有趣的，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法医在解剖尸体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我就把这个法医这个角色就把它扩大了。那我是希望这个法医能够使小说比较有趣一点、啊、也就是他用比较轻松的态度来面对尸体，那这样不会给读者太大压力。
对，他在里面有一点插科打诨但是又有很专业的一个法医。
嗯，对，这就是第一个，我是一个有一点年纪的作者了，对不对？所以我不太可能撇开 我所了解的世界去写比较年轻的世代嘛。所以在这边我创造了一个警官，创造了一个法医是我这个时代的，所以他们会比较轻松比较有趣。
不过我还注意到就是罗志是他在第二部之后就几乎没有使用所谓他这个鸡桶体质了，这个是你本来就有预料之中这个计划吗？
对，他理论上应该是这个鸡桶东西应该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可是呢因为他从第一部开始就有了，所以大家知道他是出生于鸡桶，所以这会使得这个侦探呢还是会带给大家一点比较一种神秘的色彩在里面，
我说期待他发挥这个能力。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另外注意到就是其实谈到在地化这件事情，我发现有一个重点就是地景的细节，其实这三部曲如果读者是连着读的话会发现很像在跟着这个主角罗志进行一个国内旅游，因为他在第一部有回到他的家乡嘛，就是盐田那边，然后第二部是到东北角，写得蛮深入的，然后第三部有出现淡水以及前阵子很红的绵月线。我就好奇这个地方是老师自己最近走过一遭的地方吗？
对啊，我就喜欢东跑西跑啊，我跑到庙宇可能是很多吧，所以我到了每个地方都知道，因为台湾的原生力量是在宫庙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说是每一个庙宇去请什么国运签师啊，大家还把当一回事来报道，对不对？那如果三间庙的国运签师都不一样那怎么办呢？对台湾人来说这个都不成问题，这是很特别的地方，对不对？这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很特别的环境， 所以必须要运用这个，所以我到哪里都会一定很在意我有没有去过现场。那去现场当然写小说的时候当然会有的时候会改变一下，可是一定要去，要不然掰不出这么多的现场出来，所以我大概都会每个地方都去。然后又因为我喜欢骑脚踏车，所以我就东北角那一带我大概都是就是我骑脚踏车过程里面都会看到旁边有一个很奇怪的宫庙，我就会进去。而且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经常去淡水到三芝那一带的山里面去啊，那里面的宫庙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你会突然走着走着走着走，突然看到一件巨大无比的啊，什么叫做那个应该叫什么啊，千手观音的一个大的铜像在里面。然后突然之间走一走，换有一个庙是拜张巡跟徐远，就唐朝时候守城的时候殉职的两个忠臣。那张巡徐远的庙怎么出现在三芝山里面，不是很奇怪吗？所以那边庙很特别。然后曾经有一个下雨天的时候，我经过十八王宫，十八王宫的上面另外有一个十八王宫庙，他用铜塑了一只很大的狗，那只狗大概有十层楼这么高吧，我夸张一点，大概就总而言之很高。然后下雨天的时候开车经过山路的时候，一个转角突然看到有一只黑狗出现在那个云雾之中，哇，我老婆吓死了，哇，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就是在那个山里面有很多这种很奇怪的东西，那我是觉得那个是刺激我灵感的一个很重要一个部分啊，所以我到现在为止还是到处爬爬走了啊。
听起来就有一种很魔幻的感觉。
那为什么呢？就是我可以离开都市去重新看某一些人的生活，因为我们平常在都市里面不太会留意嘛，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忙忙碌碌啊，你不太会留意这些事情。可是离开了都市以后，你会发现东西就会一再的出来，所以这是我喜欢到处走的另外一个原因吧。
对，云老师刚刚提到台湾的能量都聚集在宫庙，但我觉得这是不是也因为宫庙混杂了很多信仰，甚至你不是信某个教的人，你通常也会去拜，就像小说一样，它混杂了很多不同的信仰，甚至东西方的东西在。
嗯，台湾的宫庙，这个讲起来真的蛮复杂的。台湾的宫庙是每一个移民到台湾的都会带宫庙来，比如说我假如是四百年前我来这边，我开垦了一块地，然后接着比如说我在福建的邻居也来了，我的亲戚也来了，于是我们这边有二三十户，然后今年丰收，我们第一件事情就盖一个庙，然后这庙也许很小，然后越来越大。
而且宫庙到最后一部曲，也就是死亡的深度，还有发挥另外一个作用，因为死亡的深度它一开始丢出的其实是有两个悬念，一个是淡水马街的那个雕像的血迹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死者身边尸体旁边都有一个平安符，老师等于把死亡的意义跟平安符放在一起，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我就好奇这样死亡是不是变成了一个赐福，所以写死亡的深度的契机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另外一个朋友的妈妈了。我那个朋友大概也四十多岁了，他妈妈那个时候一再交代他儿子说他死的时候他也不要急救，可他儿子临时改变主意急救，他妈妈痛苦的多活了好像三四年吧，那时候非常痛苦，可他儿子觉得在外人的面前他很孝顺，那就是说孝顺的定义就出现了挑战了，对不对？冲突了。他到底他是孝顺吗？他妈妈知道身体状况怎么样，希望不要急救，让他能够比较轻松的走，可他儿子觉得他应该孝顺而让他妈妈再继续的这样痛苦的活下去。所以这个时候孝顺的定义啊跟死亡啊已经发生了很严重的冲突了，这个现在在你我的家庭里面都一再发现这种事情，对不对？我们的父母年纪都很大了，你要怎么面对他的死亡？所以我在这个在第三本里面比较沉重的部分就是在写这个老人怎么办呢？尤其有些老人已经植物人了，你要怎么样面对他？那现在新出现一个行业，小说里面就是新出现行业，你们子女都不要担心，我来帮你们处理，我把你爸妈给杀了，大家都没有烦恼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对不对？如果年轻的时候，说明我可以来做。
对，其实到最后其实是用所谓死亡的深度来折射出活着的意义嘛， 其实老师刚好算是有点微暴雷，但没有关系，就是其实小说是透过一个翻转死亡这件事情来解构所谓凶手这个概念，因为凶手在推理小说中始终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它甚至是大家想翻到最后一页的动力。可是在死亡的深度里，老师把死亡的执行者这个凶手消解了，不是说凶手不存在，或者是说找到他的过程不好看，而是老师透过这个死亡对人的意义，把人变成杀人者这件事情变得更复杂了。所以这个平安符在这边就有一个很复杂的意义嘛，就像老师刚刚提到的所谓的孝顺跟死亡发生冲突该怎么办这样子。所以我好奇这件事情，这个对于死亡的态度，如同老师你刚刚提到你很受希腊悲剧影响，这有关系吗？
有关系，因为我相信啊，因为人的出生那一天他就知道他的结果是死亡，对不对？可是我们在活着的过程里面，我们的老师啊学校一再教育我们说要未来未来未来，其实我们的未来就是死亡啊。所以我从小到大就不太相信老师讲的所谓未来，你不要跟我讲什么未来会更好啊什么，这个我对我来说都不成立。唯一最正确的东西叫现在，比如说我现在如果爸妈还在，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会乖一点，不要那么调皮捣蛋，这个就是现在。你未来你不要说啊，等我长大以后我来在小说里面的都是那个叫什么叫屁话，对不对？所以我一直不太相信未来，我只相信现在。这个在希腊悲剧里面一再告诉我们说，人的命运不是操纵在自己，而且命运是有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可是人生最美好的就是在那个过程，不是在结果啊。就是结果你会变得啊大富豪啊什么样， 那已经没有意义了，对不对？而是在你成为大富豪的过程里面，你受到的挫折，你受到了挑战，那对你的人生来说是有意义的。
因为老师这样乍听之下是一个很悲观的人，就是你相信未来只有死亡，但反而让你更把握当下。
我很乐观啊，我乐观的要命啊。
对啊，就是更把握当下。
比如说写小说来说好了，在写每一本小说的时候，都是带给我一个那种快乐是难以形容的。因为我老婆经常看到我突然之间不见，她就说，她就知道我大概又跑去哪一个地方，就是写到那边卡住了，我就必须去现场再看一次。我就就也许跑到台南某一个宫庙去看啊，又怎么样？就那过程好，等到我写完的时候，觉得啊，有点失落。这写完，所以我就赶快写第二集，对不对？这写作也是这样的。写作的重要，对于作者来说，它的重点不是在小说写完了出版的是你们出版公司的事情，对作者来说就是写的那段过程，就跟人生一样。要不然如果不写小说的话，也许每天窝在家里不知道干什么，对不对？那写小说就带给我很多的动力。
王是第一次听到有一个创作者可以把写小说讲得这么快乐。
我的人生一直很乐观的。
还有一个蛮好奇的点，就是我看完三部曲之后，一方面推小说在台湾其实有一点点小众，就是看的人多，但是写的人或是读本土的读者相对比较少，尤其是系列侦探更少。我觉得好奇这个原因是什么，会不会是跟所谓的台湾很少连续杀人犯有关？就老师你自己有在观察这件事情吗？
有，可是我觉得是我们台湾的刑警吃案吃得太凶了，所以使我们觉得好像刑案变得比较少。如果你仔细到刑事局去翻没有侦破的案子的话，会吓死你，对不对？就是我们的以前的刑警吃案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比如说我以前采访就看过一个小子被逮到了，那他是个小偷，一个很猥琐的小偷，然后警察就把他问完之后就问他说，另外一件案子是不是也干？他一直在想，一直在想，一直想，我想差大概不是他干的，可他说好吧，也是我干的吧。所以他会省掉很多麻烦，就是说很多案子是他干的。所以看到很多案子好像是表面上是很简单的就破案了。我这样讲好了啊，在台湾的刑警以前是规定啊，只要有自白书就破案了。那在欧美的刑警说，就算你自白了，那还不能破案。于是台湾的刑警后来被人家攻击以后，就开始另外一件事情，就当凶手自白说他承认他杀人了，刑警一定要把他带回原来犯案的现场去做模拟，他怎么杀的。那我曾经看过几次，发现那个模拟过程简直快把我笑死。也就是说，那个凶手可能根本没去过那里， 他去了。于是到了现场，因为没有凶器，所以在现场必须要找凶器啊，也找不到。找不到凶器，你怎么能破案呢？就是全世界来说，这个都是很荒谬的事情。可是以前台湾的刑警就可以破案了，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有点问题了。好吧，这样讲好了。我觉得台湾的社会太安定了，所以我必须要写一下连续杀人犯的小说，这样大家比较快乐一点。
我好奇老师刚提到的经历是你以前当记者的时候，
对，
所见所闻。
嗯，当记者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事情很奇怪，比如说最近不是说拉法叶案结案了吗？拉法叶案死了这么多人，最后我们发现证据通通消失了而不能破案，这在全世界都难以想象的事情啊，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呢？可是关键性的人物都不愿意讲，而且一个一个都过去了，所以这个案就消失了。所以在我们的认定里面，拉法叶案并不是连续杀人案，它是一个政治事件，所以尹清峰这些人死掉是白死的，对不对？其实从欧美眼光来看，看这个事情，它是一个连续杀人案，这么多人死掉是被哪一个团体杀掉了？尹清峰案好像死掉了十几个人吧，对不对？这个案子我们一直觉得它不是连续杀人案，其实我认为它根本就是，也就是说我们的警方太过于掩饰真相了。
我觉得老师这个观察蛮有趣，因为我以前都不会想到这一点，我以前就会觉得说就是台湾的可能社会结构啊，或者是我们的环境不会孕育出一个所谓的连环杀人凶手，但我没有想到说可能是在这个所谓的警察制度中有一个漏洞，或是警察制度中有一个夹层把什么东西藏住了，这样子。
还有一个案子也是没破的啊，林义雄家的血案啊，会到林义雄家犯下这种血案的人，这个凶手一定是很无情的，很凶狠的，这个怎么可能不抓呢？那这么凶狠的人，他怎么可能只杀完林义雄家之后就不杀人了呢？那当然我们后来我们猜测可能是政治势力派出的杀手，可这个杀手最后呢，这杀手杀了这么多人，最后他的感觉是怎么样？他会不会对他的人生改变了，还是说他杀上瘾了？这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没有破案嘛。还有那个刘邦有血案也是一样啊，刘邦家死一大堆，大家哦就死掉了，政治斗争，政治斗争不能解释刑案啊，所以表示说台湾一直存在了连续杀人事件，只是我们把它换了一个名字而已了。
老师，你身为一个小说家，或者说你对人这么充满好奇，你会去想象就像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凶手他执行了一个任务，那他以后的人生会不会因此改变，他会怎样看待生命这件事情，你觉得身为小说家你会去想象这件事吗？
会啊。所以现在，以前从福尔摩斯以后，所有的犯罪小说都是以侦探的角度来看他们，那后来变成反过来了，从犯案者的角度来看的事情，比如说最有名的东野圭吾，对不对？那个什么什么嫌犯 X 的现身，对不对？那最新的欧美的小说会从两个角度同时来看，刑警的角度跟杀人犯的角度，他们都有各自的人生，也就是说他们在杀人案这一点上交汇了，
嗯，
然后两个不同的人生交汇了，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所以我一直很想就是写犯罪者的心理是怎么样，所以也就是在鸡同警察第三集的死亡的深度里面，我特别在意就是犯案者他的心态是什么。
对，所以重点有点偏移到那个犯案者这边。
对对对对对。
好，那我也跟老师分享一下，谈到那个所谓的犯案者这件事，我最近在看那个普洛克的书，
嗯，
叫《死亡蓝调》。
对对对对对，《死亡蓝调》
那部书蛮奇特的，我觉得有点超出他以前的风格。
嗯，
因为那本书就是讲一个他是有一个监尸癖，然后他曾经杀过一次人，
嗯，
然后监尸，可是从此销声匿迹，过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然后直到后来他开始慢慢的担心他现在的这个美好的生活会不会被警方抓到，
嗯，
因为他的犯案大概在1950年代嘛，那时候还没有 DNA，
嗯，
然后随着美国那个 DNA 建立起来，有庞大的数据库，嗯，所以很多悬案都被破了，嗯，他就很担心自己会不会变成这个被找出来的凶手，所以老师刚刚提到这个凶手的心理，或者说凶手为什么要杀人，其实在我们小说中有非常多的作品，
嗯，
然后对照在死亡的深度这样子。
嗯，那本小说我也刚看过啊，那个是作者到了某一个成熟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会重新坐下来思考一切， 所以普洛克的年纪啊，还有他写作的经历啊，到最后的时候也不能说到最后了啊，就是他最近了，他会重新来思考这种问题。那大部分人都是你犯错之后会给自己一个理由，说我是不得不这样，所以我每一个人都会努力说服自己啊。我们政治人物就很会说服自己，说我不能不这样子做，那不停的说服自己，不停说服自己，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套正义出来。可是你真的犯错的时候，你心里面还是心虚的，你会很害怕被发现，对不对？就像我以前很喜欢吃冰淇淋啊，我常常整桶吃完就被我老婆骂，说怎么把整桶吃完，所以我就会留一口放在里面，让她看那个桶子还在里面，对不对？可是我就会一直担心说啊，她会不会去吃冰淇淋，她会不会去吃冰淇淋，这时候你的心里面会虚，对不对？可是我一再告诉自己说我做的是对的，我并没有把整桶冰淇淋吃完啊，我还是留了一口在里面啊，可是我还是怕真相被揭发。那普洛克大概写的就是这种心情会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了，那只是有的时候它会变成扩大。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像我这几年我都已经学会了，老子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就不会有问题了。比如说我杀了人之后，我承认我是杀手，这种人呢就没有问题了。可是我大部分人都不是这种人嘛，我不小心伤害到别人以后，我心里面会不会难过？比如说三年前我的车子在巷子里面撞了别人一下，我找了警察来报案，那警察说哈，你撞了人，这辆汽车主人也不在，你就跑来报案了、啊、我说对啊，怎么办呢？要不然别人找到我那几天我很难过啊。那警察就同意我报案了、啊、然后最后那个车主出来赔了他2000块就没事了，我那天晚上就睡得很高兴了。可是我如果那天没有报案，我是不会担心很多事情。我想说我回家第一件事赶快洗车，第二个赶快找同样颜色把我摩擦到对方那个被磨坏那个地方，赶快喷上漆，哦，太累了，对不对？可是小说当然不是写的这我们正常人的心理嘛，那多无聊啊。那小说写的一定是我擦撞了别人车子以后，而且看对方的车子里面没有人在，所以我就偷偷把车子开走以后，于是接下来我自我煎熬那3天的过程，这才好看嘛，对不对？这差别在这里。
所以老师这样听起来，我觉得老师你跟你老婆也可以演一个侦探的感觉。
那我曾经写过一系列叫如何谋杀老婆，每一次写完一篇，我老婆看我老婆这行不通，这行不通，所以我那个书就后来一直没出版。
你说他这样无法杀掉他吗？还是他会发现你的计谋？
不是，我发现是说我杀了他以后对我的坏处是什么，还有我的好处是什么。比如我杀了他以后每天就没人烦我了，但可是我坏处会更多啊，所以这是我们婚姻一直维持到今天的原因啊。我常常会做优劣分析嘛，我们都会嘛，对不对？如果我要搬家的话，搬到那里的话，好处是什么，坏处是什么？可是有一些人他的分析是比较特别的，所以在这个三部曲里面，第一集、第二本、第三本的他们犯罪者的出发点都不太一样。可是在第一集里面，那个犯案的凶手其实他一直都在害怕，一直都在害怕，所以他一直缠着警探不放，因为他很害怕。所以警察常常讲啊，有些老刑警以前跟我说你们记者来还好，有一些人会故意的说那一件案子是我犯的，大家都觉得你自己打电话来你又讲不清楚，都觉得排除你的可能性，你是来乱报案来凑热闹的嘛。跟他说大部分的凶手都在这些凑热闹的人里面，因为他很怕警察知道什么，所以假装说是我杀的，看你们警察怎么办。所以警察说凶手总会回到现场，就是名言就是这样来的。
这也是我们常在看推理或者是一些侦探剧会看到的一些情节嘛。
嗯，
好，
对。
其实今天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张圭老师是一个信仰希腊悲剧的人，但他活得确实非常的乐观，然后把每件事痛苦的地方变成快乐之处，包括所谓的那种夫妻之道，老师都能用一种很推理小说的思考在呈现，我觉得非常有趣。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张国伟老师跟我们谈谈写推理小说，
谢谢
鸡同警探这个系列的创作，以及他身为一个努力长出鹅肝的鹅的痛苦跟快乐。
谢谢，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写作就是这样，我们下次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